Hello， 在节目开始前有一个非常实用的小技巧要告诉您。现在你可以往下滑去看资讯栏，里面有这个节目的留言连结。如果你听完觉得超喜欢的话，请直接五星评论加留言。然后你可以透过赞助请我凯文药师喝一杯咖啡。
医药大小事，凯文药师关心您，跟你一起分享工作上的大小事。
Hello， 又到了周末美好的时光，这周你工作顺利吗？心情愉快吗？期望你跟着我们医药大小事的节目，享受一个放松的周末夜晚，也祝您今晚有个好梦。最近我很喜欢一段文章，分享给我最亲爱的听众。人的磁场很重要，多与善良的人同行，让自己的内心充满阳光，多和勤奋的人携手，让自己变得自律，多和真诚的人同路，让自己的世界没有欺骗，多和正能量的人来往，让自己变得坚强，永远记住和优秀的人为伍，人生之路才能越走越远。
这个真的是还蛮难的，然后我只能够就是建议大家说，职场生涯是真的很重要，但是没有什么比家人还要更重要的。那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我像我那时候做决定呢，我也是想了很久，那但是我就是好好的我这个人是比较会那种拿个纸然后就列 pros and cons 这样子、我会把好处坏处什么什么，就是我会想很多然后我列出来，但是呢我最重要的是呢，我想完以后我觉得我对我自己这个 problem 我想了，我分析了，
对，
但是我又把它拿出来跟我的
家人
还有我就是我的就是讨论，然后看家人给的意见这样子，然后自己最后再做一个决定。
Hello， 各位医药大小事的听众，大家晚安。很高兴又在每周六晚上跟各位在空中相会。我是 Kelvin 凯文药师。医药大小事 Podcast 的节目的初衷是希望听众能够了解自己职业发展的方向，把对的人放在适合的位置做对的事。我会邀请医药领域上的好朋友来分享职场上的大小事与工作上的甘苦谈。如果觉得这个节目对你有帮助，期许你可以分享给更多人知道，请大家帮我按赞、分享、留言及订阅，帮我充个人气，有你们的鼓励，我就有动力能制作出更优质的好节目。也可以订阅我 FB 医药大小事 Podcast 粉丝专页，谢谢大家。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人在纽西兰基督城 High Street City Medical Center 的加医科医生徐凯舒 Julie。 那请 Julie 自我介绍一下你的专业背景。
Hello， 晚安 ，Kevin 哥好，谢谢你邀请我来当你今天的嘉宾。我叫做徐凯舒，英文名字叫 Julie。我是台中人呐、然后小时候国小毕业以后就出国了，家庭移民，然后我是在纽西兰的基督城把中学读完以后呢，就去了英国，然后在英国完成医学系，然后在英国就开始我的职场生涯，在那里做了14年快要15年的医生，然后又决定再回来，我称为是我第二个故乡，台湾第一个故乡，那第二个故乡就是纽西兰的基督城，就现在回来纽西兰继续我的医疗生涯。对，
那你可以谈谈你在内科、外科、精神科不同领域的培训经验吗？
英国的 就是 undergraduate， 就是医学系本科是五年的培训，然后五年以后就是所谓的 foundation training， 很像台湾的 PGY， 就是有两年，我们叫做 FY、FY1、FY2， 然后就是 FY1 跟2就是让一些大科，什么内科、外科，内科、外科是一定要让的，然后在英国的家庭医学科，我们叫做 general practitioner， 它其实直接转换成中文是指一般科，所以它其实是一个专科，但是它没有内科、外科、精神科那些专科这么专，所以它叫一般科专科。所以内外科跟家庭医学科是在 foundation training 的时候一定要有，那其余的你就是可以自己去挑，然后看你会不会被选上。然后我当初刚医学系毕业的时候懵懵懂懂，我也不知道我想要往哪一个方向去，所以我就想说除了内外科还有加医科以外，那我就选择其他大科，所以我每一科都 run 四个月这样子，然后 run 了第一年 run 了内科，我是专门在肠胃科，然后第二个 run 是外科，也是跟肠胃有关系，在那个外科 colorectal 就是消化系统的外科系统就对了，然后跟精神科，这是大人的精神科，没有包括小孩子的。然后第二年呢，我就带了妇产科，然后跟加医科，还有小儿科，小儿科就一般小儿科，没有精专，对。这个就是基础的医学培训加上两年的 foundation training， 然后 foundation training 以后呢，就是我们要选择我们以后要走的路。其实那个时候呢，我自己还是不知道我想要走什么，但是在那个 foundation training 的时候对内科比较有兴趣，然后还有因为自己的父亲也是医生，那我父亲是妇产科医师，可是他在转妇产科医师之前他在内科很久，然后我记得他以前我刚刚读医学系的时候他说你内科的底子要好才能够当一个好医师，所以我就想说好，那我就继续待在内科这样发展。所以我 foundation training 以后呢就申请内科，那其实他这个住院医师的时候你也没有特别是不用去考虑到要次专科，但是你申请一个内科的那 post， 就是 job， 他会给你分到某个科去，那我就被分配到跟胸腔科有关系的。我在胸腔科之前呢，我先在一个那个时候在英国算是还蛮新的一个内科的部门，它不算是次专科，但是它等于说内科的一个次部门，它叫做 Acute Medical Assessment Unit AMU 或是 MAU， 它转换成中文的意思就是内科急诊室，所以它是不属于急诊室的科，英国的急诊又是急诊科，那它就是在内科底下。那比如说急诊室有病人，然后急诊室的医生如果先处理以后发觉诶这个是一个内科的病人，大部分像这样子类的 case 呢，就是有比如说 COPD， 它是一个肺部呼吸系统上面的病，那通常是跟抽烟有关系的，那还有像 asthma 是气喘
对，
所以就是这种其实还蛮一般的内科的 problem， 还有心肌梗塞，这些都是一般内科都要会的处理的事情，可是它又是急诊，它是 acute， 所以就这个就从急诊室就马上被翻发到 AMU 这个 unit， 那我们就是要去紧急处理这些病人，所以只要跟内科有关系的急诊不要动刀的，那就是从急诊室他们先处理第一道以后就转到我们这边，所以我那个 foundation training 完毕以后，我就先在这一个内科的这个急诊部门先 run 了六个月。我那时候选择在这里是因为我觉得如果你内科的那个基础要打好，那你一定要把这种算是内科的急诊的 case， 而且又是重症，但是它已经算是 basic 的东西，你要有这种经验，那你以后才能够就是面对各种不同的 cases， 你都有办法临危不乱吗？
就
是可以这，
就
是很抗。
对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六个月的这个内科 run 完以后呢，我还是不知道我要往哪一个，就是医学的哪一个方向走，但是还是觉得说我对内科还是有兴趣，而且我还是想要继续留在内科把底子打得更好，所以我就要求申请继续在内科的工作。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被颁发到胸腔科的部门。那胸腔科它其实分很多种，就是一般胸腔科，就是呼吸系统，内科呼吸系统。那我那时候在英国的曼彻斯特 Manchester 的一间大医院工作的时候，他那一间医院他有他的那个胸腔科就分得非常详细，他有胸腔外科部门、胸腔内科，那他又有肿瘤科，就是很专科的一些胸腔科方面的问题。那我就被颁发到一个英文名字，它是一个病叫做 cystic fibrosis。 cystic fibrosis 是一个在欧洲比较常见的基因遗传病，比较常见，但是它在一般来讲也是罕见的啦，但是欧洲的人种得这个病比我们华人还要多。那它是一个基因突变的 problem， 所以小朋友在 baby 的时候就有可能被诊断出。那我是十多年前就是可能差不多十年前左右，是那个时候是住院医生，所以我十年前的时候在 cystic fibrosis unit 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然后这个病它的 prognosis 就是生存率，是不是它的 prognosis 其实还不是很好，大部分的病人都是在三四十岁左右就结束他们的生命了。那我那时候觉得机会难得，因为以前只有在医学系读书的时候稍微在课本上看到这个病，就也不太清楚这是什么病，知道很难，病人很痛苦这样子。那我就因为有那个机会可以去这个 unit 工作，而且它是一个非常 specialized 的 unit。 那我待的那个大医院呢，它在英国它是属于第三级的医疗机构，就 tertiary center。我在这里稍微讲一下英国的医疗系统啊，不好意思，我会就是不同的东西就是讲进去，因为这样解释比较清楚。
好，没问题。
在英国呢，它医药分业分得非常非常清楚。那加医科呢，一般科它就是 primary care。那我们病人其实只要有生病，我们第一个要去见的医师就是我们的 GP， 我们这里简称叫 GP， 就是 General Practitioner， 美式可能是讲 Family Doctor， 那我们是讲 GP， 所以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先去看 GP。那 GP 呢，他能够处理的话，他就在诊所就帮你处理好了。我到时候因为我后来当了 GP 嘛，我到时候晚一点再解释一下 GP 的 training 过程。刚刚讲到我们生病就先看 GP， 然后看完 GP， 那 GP 觉得说哦，你可能是得了比如说心脏科上面的一个病，那他可以给你就是简单处理，可是他觉得你日后的一些追踪啊，或者是更进一步的治疗是属于心脏科了，这个已经是太 specialized， 那他就会转诊给你转到心脏科。那心脏科他就是在大医院里面，所以所有的大医院都是专科。那大医院这个就是第二级的医疗机构 secondary care。 我们都知道在专科领域里面有一些还有 次专科，比如说神经系统里面会有神经内科，我有神经外科，在胸腔科这里呢，它就有胸腔内科、胸腔外科，还有肿瘤医学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待的那个大医院呢，它是一个 tertiary center， 它是第三类级的，就是次次专科的医院，所以它是以胸腔科 cardiothoracic medicine。它是因为 cardiothoracic medicine 是第三类级，所以 cystic fibrosis 它是属于一个胸腔科上面的问题，所以它就有特别这个 unit。在英国只有两三个医院有这个 unit，那我就想哦，机会难得，因为不是每一个人一辈子都有可能会在这一种 unit 工作，那我就在那里。待了差不多几个月这样子，我在 cystic fibrosis unit 那时候，其实我自己觉得我还是一个菜鸟医师，因为我才毕业不到两三年，然后还是个住院医师。可是，在那里我学了很多东西，不是只有医疗方面的 knowledge，就是那个学术上，其实是学了很多在医学系的时候。学不到的东西，就是我从在那个 uni 里面，学习要怎么当一个称职的医生。所以称职的医生就是指你要很 care 你的病人，你也要 care 到他们的家属，因为病人生病，家属也是跟着会受难嘛。
对。
然后还有我从那里学了 communication skill。沟通，因为那里的病人呢，几乎都是很年轻，因为他们是从小就病了，但是小的时候他们会在儿童医院，然后也是专门有这个 cystic fibrosis 的 unit 的医院，那他们是16到18岁左右，在这里就算说你是快要变成大人了，那他就转到这个大人的。Adult Cystic Fibrosis Unit 就是我待的地方。那因为其实他们从小就生病，然后他们父母也是一直陪伴在身边。那其实对16、17岁的人还来说，其实他们也还是小朋友。
小朋
因为
友，对，
16、17岁的我也不觉得我是大人。所
没
以虽
错。
然我是在大人的医院工作，可是我们其实面对每一天面对那些病人。他们还算是小孩，所以他们的父母也或是家人也都是非常 deeply involved，就是都在那里就对了。那我发觉在医学系的时候，在实习的时候，没有办法学到你要怎么样子成为他们每天都需要把他们的生命交给你，然后又要信任你，可是你又要当一个医生，你不能当一个 friends，就是你又是要有那个 professional 的距离，可
对，
是又要很有同理心那样子，所以我觉得我在 cystic fibrosis 是可以算说是我很坚信我就是一辈子要当医生。的，就有点像说是我的 open gate 就对了，启门就
转
对
泪
了。
点，对不对？转泪点，对不对？
对，有点像是第一个小转捩点啦。那我现在要讲的就是我 cystic fibrosis 待了以后，我转到下一站的时候，就真的是我的大转捩点就对了。但是我还有一个转捩点。我 cystic fibrosis 待了几个月以后呢，我其实是还蛮想就继续待在同一个 unit，可是因为我们住院医师的时候，其实要在不同的领域 run，所以那个时候肿瘤内科的，就是主治医师就过来找我，就说，哎，他们那边有一个那个 junior doctor，就是住院医师 junior doctor 有一个缺，然后他看我有没有兴趣要转过去这样子。那我想一想，哎，反正我也还不知道我要做什么。那我如果以后还是想要回来 cystic fibrosis，我还是可以回来的。可是我总是要在其他的那个。科方面还是要多一点经验，所以我就转过去了。那我在肿瘤科学，就是 pulmonary oncology unit，pulmonary 就是肺的意思，肺部的意思，oncology 就是癌症。
对，
那我在 pulmonary oncology unit 呢，其实我就是在那里待了以后， 我其实是下定决心要当一个肿瘤科医生，所以我在肿瘤科就待了5年多。对，那我先一开始我先是当他们的那个住院医师，当好久以前的事情，现在都忘了，可能当了一两年。对，住院医师就跟其他的住院医师，应该跟台湾的住院医师的性质都是差不多，反正就是菜鸟医师嘛，所以你就是要做住院病人的 care 的工作。然后有的时候会有那个有因为在这个 lung cancer unit 这个肺癌的 unit， 他们大部分的住院病人呢都是化疗以后有并发症，或者是刚开始 diagnosis 出来以后，他们因为是某个生病了，然后住院了以后才发现有肺癌，还是才有这个 diagnosis。那他因为他还没有健康到可以出院，所以就是还在病房。那我每天的 job 就是 look after 这些病房的病人就对了。那因为也有那个化疗的病人，所以我就开始学了一些比较属于oncology 比较属于癌症方面的知识，就它还是属于内科，可是就变得很专了。那我们那个 unit 它还有一个化疗中心，所以我也是有接管化疗的 case 就对了。那我一待就待了2年，老师也觉得就是我的我们这里叫 consultant， 就是主治医师，对，有一个主治医师他也特别觉得跟我就是我在他的手下工作，我们合作，就是我是一个 good partner 就对了 good teammate 这样子。那我这个医院呢，他其实不是一个肿瘤科医院，它只是一个 tertiary center。 那我的这些老师，我的这些主治医师，他们是肿瘤专家，所以他们一个礼拜有几天会在这一个 unit 工作。因为我先前讲说我待着这个医院它是一个胸腔科的Tertiary Center， 所以他胸腔科里面呢，他就有这一个肿瘤科。那我的这几个主治医师，他们其实不是胸腔科的主治医师，他们是肿瘤科的医师。那他们几天会在这个医院，那几天会在他们自己本科的医院，他们本科的医院是我后来就转过去的那个医院，他们本科的医院叫做 The Christie's。Manchester The Christie's 它是欧洲最大的只有肿瘤科只有癌症中心的一个医院，所以它没有其他科，只有肿瘤科。对，那我在他们这我有三个老师，我在这三个老师的下面工作了2年多的那个Junior Doctor 就是住院医师。然后他们就跟我说，我觉得你是可以 become a very good oncologist。 他就说他们觉得我可以栽培成肿瘤科医师。那他说，那你要栽培成肿瘤科医师的话，那你要有更多肿瘤科的经验。那你光是待在这一间医院的话是没有办法学到那么多的。但是如果你可以申请到 Christie 的话，你就可以学到，因为你肿瘤科不是只有肺癌而已，你要经验到全部的，就是全部的肿瘤，有什么卵巢癌呀，然后大肠癌呀，然后皮肤癌呀，血癌这些，就是全部的癌症，那你就当然要去癌症中心了。所以我在原本的这个地方待了2年以后，我就申请到癌症中心，一开始也是申请一个比较 junior 的位置，就叫做 fellow。那英国的这个 fellow 呢，它其实就是属于住院医师跟总医师这中间呐， 对，因为你可能已经有一点点的经验，但是你也没有很多经验，所以就是卡在中间。那我就很幸运的，他们就有录取我这样。后来我就到了 The Christie's 去开始我的肿瘤科的生涯经验这样子。然后一开始你只是一个 fellow 的话，你就其实是还不错，经验很，你的 experience 是全部都有的。好，那我这里就再解释一下，肿瘤科 oncology 它是内科的次专科一个 subject。那在 oncology 呢，癌症医学就是你如果从治疗的方面来讲的话，有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化疗 chemotherapy，然后还有一些这个中文我不太清楚，是不是叫做放射治疗
放射治疗，
radiotherapy？对
对，
对，
放射治
就
疗。
是所以就是大方面的讲，就是有分 chemotherapy 或者是 radiotherapy。那当然现在呢，还有很多很多的要新一点的那个 medical treatment，比如说。research 方面呢，有标靶治疗 target，然后免疫学的治疗 immunotherapy，这就比较新的。那这些全部都是在癌症的治疗里面的。这个癌症中心呢，它里面的医师就全部都学这些东西。那在 training 的时候呢，他们把 oncology 分成两大类，一个叫做 clinical oncology。那 clinical oncology 的，它其实也还是内科，但是你开始你的肿瘤 training 的时候，你的有学放射的，然后化学的，那它这一个 team 就叫做 clinical oncology。那如果你只有专攻在化疗方面，但是化疗方面呢，就有包括这些比较新一点的标靶治疗啊，然后免疫学治疗这些。再生细胞这些，反正这些比较新还在研究当中的，或是已经到了第三阶段啊，那些的。那如果你是对这方面比较有兴趣，然后一直往这边发展的话，那这个叫做 medical oncology。其实，在 training 当成一个 specialist 的时候，你是全部都要，所以只是一个 oncology 的分别。在英国，它会分成 medical oncology 跟 clinical oncology。其实只是说，当你去找工作的时候，如果在很大的医院，比如说像这个只是专门只有肿瘤医学的这医院的话呢，它就分得很清楚。所以，要么你就是申请一个 clinical oncology 的 job，或者是medical oncology 的 job。不过如果你到比较小一点的地区医院呢，我们这里叫 district general hospital，就有点像说对
比
的
较
区
小
医
一
院
点
的，它
嘛，
比较
医院，
小这样子。对，对对，但是它也还是会有肿瘤科，可是它就没有分得这么清楚，就只是一个肿瘤科这样子。那我在 Christie 的时候就还蛮幸运的，因为它这么大，这就是说肿瘤科来讲它很大，所以我就当 fellow 的时候，我就跨足了 clinical 跟 medical 两边都有。那当然只是我是还初学者就对了。那我当 fellow 当了一年多还是1、2年多以后呢，我发觉我对 medical oncology 就是化疗方面啊，还有这些比较新一点的 clinical trial，我对那些比较有兴趣。我对 radiotherapy 就是放射线科，可能是小时候物理就不好了，所以就觉得看了有看没懂，然后要学很久，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 concentrate 在 medical oncology 这样子。
你刚刚讲你在 oncology 的经验嘛，哈，那你后来为
哎，
什么
对。
转向那个家庭医学的一些想
哦，
法
对
跟
对
概
对。
念？对。
在 oncology 以后呢，发觉其实我几乎都没有什么时间休息啦。就是基本上因为 oncology 太复杂，然后又有这些新的 clinical trial，所以我一般每天上班都 几乎没有休息，然后我有时候周末呢，我都还要自己进去里面去做一些研究报告，然后顺便把一些那种公务上的事情处理完。然后我有一天呢，我就想说虽然我很努力工作是没有错，可是难道就只有工作吗？没有别的 life 吗？而且那时候也有考虑到说以后如果有家庭啊，或者是我爸爸妈妈年纪大了，那我要 look after 他们，那我每天都在工作，我觉得好像生活这样就没有意义了。当然这当中也有很多一些环境上的原因，但是最重要的重点是家庭的关系还有自己身心的健康。因为我那时候真的是工作到有一点稍微的会焦虑症了就对了，因为就会觉得好像自己做得不够好，回到家就还是在想这些事情在英国我觉得他们医疗系统有一个好处，他们很注重医师所有的医疗者的身心健康。所以其实是我有一个年长的同事跟我说，你最近好像很烦躁，因为我是一个很乐观的人，然后叽叽喳喳这样子。他说我最近都觉得他们外国人讲说 lost the sparkle， lost 就是没有了，失去了， sparkle 就是闪亮的这样意思。他说我觉得你 lost the sparkle。 后来他就建议我去跟我的家医聊天，我的家医说你有点 depression 这样子，有点 anxious， 所以我就好好的想，好好的就是 consider what I want to do 这样子。后来我也是做了很长久的决定，我花了八九个月我才决定要放弃肿瘤科然后转成加医。那我转成加医其实是有一个原因，不是因为加医科比较简单还是什么，是我在肿瘤科我是真的很喜欢医病关系，我觉得我可以 look after the patient， look after 他们的 family， 然后就是陪他们从 diagnosis 到奋斗跟病魔奋斗，那有一些抗战胜利我也很开心，有一些没办法他们就去世了，那我也很 sad，可是他们去世的他们的家人还在，然后虽然我心中很傻，可是我在旁边 support 他们，让他们知道说我们医生大家还有你们都努力过都尽力了。所以我发觉这种工作上的 reward 感非常好。那我那时候就在考虑，因为我还是对内科有兴趣，可是我就考虑说在医疗上有什么科呢可以让我那个 patient family community 是可以很 close 的。那想一想就只有加医了，而且加医还可以看各种不同的病，那各种不同的病你一定会看到很多不同的 factor culture 这些东西，所以我就选择了加医科。那当然加医科的那个 time 也比较friendly 就对了，
对，
你也比较 flexible 这样子。像我现在我也不是 full time， 我一个礼拜，因为我们这里是一定周休二日，所以加医诊所是只有五天嘛。那我已经好几年了，因为我2016年开始加医的那个 specialist training， 然后开始工作。我从2016年到现在呢，除了前一年是 full time 以外呢，我后来就转成一星期上个四天还是什么的，我爸爸都说我们太幸福了。在国外的医师很幸福，一个礼拜最 full time 也只有48个钟头。我说对啊，很重要的，是啊，所以就是我为什么转成加医的原因，最终对。
Julie， 你刚才讲说你在英国的一些就业的情况嘛，那你后来为什么回到纽西兰想要在这边从事加医医学的工作行业这样？
我之前有说过我小时候中学在纽西兰就全家移民，然后在纽西兰长大，然后才去英国的嘛。那其实也是蛮多原因的。我其实在英国的时候我都一直有打算说等我学业归程然后在英国工作个十几二十年还是什么的，然后之后再回到纽西兰回到我的第二个家乡就对了。那其实我也会考虑台湾，但是我知道台湾的那个系统就是从英国回去或是从纽西兰回去有点复杂啦，那加上中文也不是很好，所以我就没有考虑台湾了。对，那所以原本其实我是可能是五年以后左右应该会回到纽西兰。那刚好就是碰到那个 新冠那个
啊，新
COVID。
冠肺炎，COVID-19，
那
对。
对对对，然后其实当中，也是在国外求学就职的人呢，难免都会碰到一些像种族歧视上问题。那我碰到种族歧视，其实不是在职场上，可是生活上的大大小小，还有其他一些，就是你觉得不平等的待遇是有这样子。所以这些东西日积月累呢，也是让我想要离开英国，意念越来越深。那后来 COVID 以后呢，在 COVID 的时候，我发觉。我很小就离开我父母亲，然后后来我兄弟姐妹，我们大家都是不同国家这样住，所以其实我从十几岁就觉得没有跟家人在一起，就已经很久没有跟家人这样在一起生活长大的那种感觉。然后在 COVID 的时候呢，可能也是很多周遭的一些生离死别什么
对，
的，还
感
有
触
在
更
自
深，对
己
不
会
对？
觉得，对对对，就很孤独，然后又觉得说，那我爸爸妈妈以后如果老了，那他们如果想要回来纽西兰养老的话，那我人在英国这样子，我也没办法照顾到他们。所以
对。
其实就是说，父母亲是蛮重要的其中一个原因啦。对，然后再来还有我的其他有兄弟姐妹也有在纽西兰的，所以想说回来一个我自己认为是一个家，然后又有家人陪伴的地方。对。
对，没错。那顺着这个问
对，
题提问你，就是说，你有时候在考虑生涯跟家庭平衡的时候的一些，应该会遇到一些挑战跟决定嘛？那你中
对
间怎么
呀、
取得平衡点？这边怎么取得平衡点？
这个真的是还蛮难的。然后，我只能够就是建议大家说，职场生涯是真的很重要，但是没有什么比家人还要更重要的。那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我那时候做决定呢，我也是想了很久。那但是我就是好好的，我这个人是比较会那种拿个纸，然后就列 pros and cons 这样子，我会
对，
把好处坏
坏
处
处。
什么什么，就是我会想很多，然后我列出来。但是呢，我最重要的是呢，我想完以后，我觉得我自己，我对我自己这个 problem，我想了，我分析了。但
对，
是我又把它拿出来跟我的家
家
人，
人
还
讨
有
论，
我就是我的，就是讨论，然后看家人给的意见这样子，然后自己最后再做一个决定。对，那我只能说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我的自己经历又跟别人不一样。可是我只是强调说，不要只有就是 concentrate 在 career 这样子而已，因为 career 是很重要，没有错。反正你都有在工作，你就是会有一个固定的薪水嘛。哦，我是当然是在这种比较医疗领域的方面，那你一定会是可以安安稳稳的工作。那当你的事业已经有到一个比较平稳的地方呢，你就要放慢角度的想看周遭。我的家庭，有的人可能是刚结婚，有的人有小孩，有的人有年迈的父母，
对，
所以其实都是要考虑到，因为你到了五六十岁以后，你往回头看，你可能会很空虚。
对，没错，
对，对
对。
对，对啊。
OK，好，其实有时候工作跟生活、家庭其实取得一个平衡点是有点难度啦，因为每个人情况不
对
一样，
呀，
家庭的 support 也
是
不大
的，
一样，没错。
对对对对
那
啊。
最后，可不可以请教你对未来职业的个人发展有什么期许跟规划吗？
我是肯定，就是不会再变换跑道了，所以我
了
也是会
解。
一直做完加一。那我刚回来纽西兰一年多，那我在纽西兰的工作也还没有到一年。那我目前呢，我就是想要好好的把纽西兰的医疗系统给弄清楚。那我刚刚说，我回来这里是以前小时候就在这。那以前我们刚回来这的时候，那时候纽西兰有开放台湾移民，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我们算在纽西兰的台湾移民者，算是第一代之类那一种。那这当中，因为我已经离开了二十几年了，其实有很多以前认识的叔叔阿姨们，有的也可能 已经不在了，啊，有一些也蛮老的。那我这次回来以后呢，就因缘下认识了这里有一个这个台湾的 group， 它叫做华兴会，然后是个海外的那种侨委会support， 就是那些东西。那华兴会的会长呢，他就有邀我去帮这里的老乡民做一些健康讲座。那我那时候因为我对oncology 比较熟，所以我就讲了一些关于讲了那个大肠癌，因为大家台湾人都
比较多，
对，大肠癌，然后还有男生的那个射护腺癌，
射护腺癌，
所以我 对，那我这次刚回来没多久，我就做了这个讲座，结果我发觉这里有很多台湾老乡亲，可能他们年轻的时候是陪着儿子们过来这样子，然后儿子们现在儿女们都长大了，那有一些是晚一点过来的年轻夫妇或是中年夫妇，那他们的爸爸妈妈也跟着过来，所以我发觉一些60、70岁以上老乡亲们，他们其实都不太敢去看医生，然后有病痛呢，要么就是待在家里痛苦着，或者是想说，哦，等身子比较 OK 的时候，再买个机票回去台湾，去台湾看病。所以我觉得这样，那个你既然已经移民了，你不可能就是指望着可以回台湾，所以我未来的计划是等我把纽西兰的制度都弄熟了，然后可能过个2、3年以后吧，我希望我可以就是让基督城的台湾乡民，又或者是讲国语的都可以。那我是想回馈啦，回馈这个 community。对，所以我就是应该是会继续都待在纽西兰了，可能就是基督城。那在这里的华人的这个社区，当一个好的家庭医生。对，
您对讲中文的医生比较了解跟亲切嘛，对不对？
对，而且有一些病痛的东西要用英文讲，也不是
很难
讲
反
得
应，
很清楚。对，
没错。
我现在就有陆续，因为讲座以后，我现在我自己陆续也差不多有20几个乡民都过来找我了。那他们过来跟我会诊以后，就说：“哦，Julie，好不容易有一个台，而且
台湾
我
来
们台
的，
湾人又特别是因为也是有马来西亚人啊，或者是香港人，可是就不一样嘛，台
亲
湾
切
人。”
感不
他
一
们
样，
就
对
会
不
说
对？
啊，我们台湾人总算有一个家医在这里，而且会讲中文。
对，没错。
对。
就按你可以分享今天访谈的心得吗？
真的，首先还是要谢谢 Kevin 哥给我一个这个机会，可以分享我的经验。我之前听到你的另外一个访谈，我就非常非常喜欢啊！
谢
你访
谢。
谈的对象我认识，所以我就是跟我的那个表姐说，哦，我觉得这个 program 非常非常很有意义。我
对。
说这个很宝贵这样子。那个时候他跟我说你想要访谈我的时候，我真的还蛮受宠若惊的。我其实有点很紧张。Actually，因为我没有，你是我第一个就是访谈是我用中文讲的，虽然我还是穿插很多英文，可是我其实在家里有小小的演练过啦，
对，
所以讲不好还要多多包涵。
没有
那
没有，谢谢。
至于说你做的这个节目，我真的觉得很有意义，然后我可以把我的在国外的这个经验啊，经历能够分享给台湾的朋友们，又或者是在国外的，真的是很好，因为每一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那我自己也是经历很多风风雨雨啦，那我就想说，把我自己小小的 story 让大家知道，这样子，
对，
对，
谢谢。
能够帮助到有想要来国外，或是已经在国外，又或者是想要换医疗跑道的人，我希望有可以帮助到他们，对。
OK，好，那总结一下 Julie 的分享经验，其实他是台中人嘛，那从小就移民到纽西兰去，后来因为家里的父亲也是从医，他就毕业于英国的利物浦大学的医学系，那历练了很多的我们的 PGY，台湾叫 PGY 的一些训练，不管在内科、外科、精神科不同领域的培训嘛。那后来他也在急诊，他们叫急诊内科嘛， 急诊内科的一些训练。那后来他对他的就是胸腔 chest 胸腔内科非常有兴趣。他刚刚有讲到一个 CT fibrosis 在台湾翻译成肿囊纤维化，在东方人的那个比例是真的比较少一点，没错。那他后来也在 oncology 经历了五年的经验，他觉得说 oncology 他是他比较不管是在 non cancer 或其他 cancer 的一些治疗，他从中间也学到很多东西。他又分说在英国的 oncology 有分两个，一个叫做 clinical 的 oncology 跟 medical 的两个区块。那他觉得从中间学习到跟家属怎么去沟通觉得很重要，医病关系其实很重要啦。他刚刚提到一个说怎么获得病患的信任，那从中间去治疗，陪着他一起去治疗，那看着病患从生病然后慢慢的康复，虽然有些病人可能在中间过程中就是过世的怎样，那他会透过他的一些沟通 communication 跟一些家属获得一个很好的信任的关系。那慢慢因为他有一些家庭的因素，那慢慢转到家庭医学科嘛，那也从英国回到纽西兰的工作，觉得他讲的一个非常重点就是说他在纽西兰是他从小到大的第二个国家嘛，那他回来之后因为一些侨会的帮助，那他去做一些卫教的宣传，那很多当地纽西兰的一些台湾的没有不知道怎么沟通去看病，那或是找不到适合的医疗的一些专业人士帮助他们，那透过 Julie 的一些讲解他们更了解，终于遇到一个同乡而且那么亲切讲中文的一些医生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我觉得他有某些的使命感，他希望继续留在纽西兰从事加医科医生的一些使命这样。
没错，这就是我现在朝的方向 的走下去。对，
最后有一个问题想请教 Julie， 你可不可以给现在想要去国外求学或是就业的大学生或是在职者一些建议跟提醒？
当然来国外求学是不容易，英文一定要好。个人是觉得说如果你也顺利的在国外拿到文凭然后也找到工作呢，那是当然是非常非常好的。那就是你在求学或工作的过程中呢，不要忘了说除了工作跟求学以外呢，生活上还有家人上这种是失去了就没有了，是很重要的。所以就是不要忘了这些很重要的元素。对，当然我还有觉得因为我做了一个漂泊在外的台湾人，呵呵，不要忘了自己是从台湾来的就对了啦。
对，没错，
因为台湾其实也有很多美好的东西，但是每一个人追求的东西，每一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那有的适合在国外，有的适合在国内，但是两边都有好也有坏的地方，每一个国家都是一样的。
对，没错。 OK， 好，今天谢谢 Julie 接受我的访问。 OK， 希望下次还有机会上我的节目。
谢谢 Kevin 哥。
好，谢谢，拜拜。
谢谢，
拜拜。
好。